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今天啊，终于成功的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是之前呢有上过我们的节目，上过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都留言说，你可不可以经常性的把他邀来上你的节目啊？这位来宾应该是最容易邀请到的，但却是等了最久才又能够安排到时间上我们节目的。这个人呢，就是我妈，可以叫她是刘华女士，或是陈妈妈，或是陈太太，都可以。欢迎刘华女士，欢迎我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当我听到陈永仪说你今天好吗，那我当然是很好啊，我不好我就不会坐到这里被她访问，所以我今天很好，谢谢你。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怎么这么久才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是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告个小状。我妈呢？请问您今年贵庚啊？
哎，哪有人一开始就问人家贵庚呢？我是你妈 ，OK 啦，别人不可以这样呢、啊。当然呢，我是民国30年生的，1941年，所以呢，讲起来我现在应该是83岁了吧。
好，是过80嘛？
那过，那当然过了80哦。
哦，所以我要这样子讲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走的没他快，一天当中活动量我没他多，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累了都不敢讲，因为80多岁的人都没讲话，我怎么好意思说我累了嘞？所以呢，这么久没来，实在是因为我妈比我还忙啊。今天呢、啊，我们时间也很短，我一直想怎么聚焦的来请教你一些问题。那既然来了，那其实哈，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我说他来了，其实两个人都在夏威夷录这一段节目，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比较安静，坐在这边呢，看出去是看到海啦。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夏威夷探望家人，那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坐下，因为他没有很多别的地方可以跑，像在台湾这样子啊、哦，所以就把他抓住，让他坐下来，来聊一聊。我想到这个活力，这个精力。好，以一个超过80岁的人来说，你周围的人呢，可能也都跟你反映过，哇，你的精力怎么这么充沛？我呢，因为常常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你，所以有不同的问题可以提出。那我就先讲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以一个超过80岁的人来说，平常的生活安排的这么的充实，然后每天都这样子的充满着活力，你是怎么做到的？
要我说如此有活力，每天有这么的精神来过日子，我觉得呢，实在是一个人很平均的都是24小时。你想想看，把你所有该做的事情做完了，还剩多少小时？那我现在年纪大了，既没有工作的压力，又没有什么去带孩子啦，或者这方面，那唯一的就是说，我看我能做什么，让我很开心，也对我身体很好。所以呢，说我走路走得快，走路走得快或者走得远，这不是一天就可以走得那么快。那我是觉得呢，走路呢不是散步，你说到公园去慢慢散步 OK， 我也可以走得慢慢的。可是如果你平时在马路上或者在过斑马线啊这上面的，我们就是要学习快步走。常常很多人跟我走在一起的人就说，你为什么走这么快呢？看你一下就走到我前面去了。那我自己只好跟他讲，我说习惯了啦，不仅仅快，我的生活的节奏也蛮快的。所谓快，我也不是说我什么都快乱七八糟，我是觉得说这个时间你不用，你就白白的浪费掉了。好，你今天让我去看花，那我可以慢慢看，那么 只有那么一点花，我就看看它不同的颜色，那欣赏，那我就是还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要吃，我就好好 enjoy 我的 food， 我喜欢吃的，我就觉得说充分的利用我所有的时间。所以你说我生活的节奏快，大概是这个因素，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呢？
其实刚刚在讲到了这么多，里面有好多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去思考的地方哈，就是说要练习哈，那人要动。那其实呢，我妈刚讲到说她走路快，那因为她是我妈妈，所以经常在一起，我知道她每天都会出去走路，只要有可能的时候，身体状况 OK， 天气配合的时候，她都一定会出去快步走路，所以这是一个习惯，习惯养成了之后呢，她所谓的这个快步啊，是真的快步，因为我有机会的时候都会跟他一起出去走，常常有的时候会跟不上，但是呢他又提到说是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好，那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品尝食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快不得。所以因为刚刚他一直在讲说节奏快脚步快，那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就跟压力有关。好，因为常常节奏很快，然后 个性很急的人，通常压力的感受也会比别人多一点。那这个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些人格特质的现象会表现出来，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是他的挑战。其实这一点呢，也应用在你身上耶，因为你的个性是急的，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要去练习慢下来，因为你的个性，我知道你的个性是急的，一般来讲个性急的人会压力的精力会比较多，因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然后来不及了，那这时候呢心跳血压都会上去，所以这一点我知道你从年轻到现在个性是比较难改的，那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体验，是说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还有要学习的地方是有挑战性的？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两个字，这个学习啊，我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这个学习两个字就是要摆在我们面前，放在我们的心中，任何的事情你都要去学，不光是走路，吃东西，什么东西都得要学。现在对我来说呢，我也知道我要学的太多，但是学的会能学的也真的有限，所以我还是会分我必须要学的是什么，我能放下的是什么。所以呢，虽然节奏快，我有的地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拿手机来说好了，一下这个手机有这个用途，一个那个用途，我如果一点错，哇，整个东西都没了。这个东西是要学，可是我真的不爱，那你不爱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没有它呀。所以我常常想，有一个手机是很方便，那但是带给我们的麻烦也很多。我还常常很怀念以前啊，什么都没有，那还不是这样过。可是时代走到今天，真的要学的是很多。那我就抱着一个心情，就是说我必须学的我学，我学不到的我能不学我就不学。那这个就是要看个人的取舍。
说到学习啊，我是真的是有见证到我妈这个持续学习的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她会说没关系我学，没关系我学。现在有很多的长辈啊都会说，哎呀，我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你不要期待我任何改变，好，我就是这个样子了，你来适应我就好了。好，你会对这样子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觉得呢，没有错，年龄呢是会让人有所改变，可是心态呢要自己来调整。是很多东西你说他要让他你要改你要改，那他就说很难呢。我常常想说，这个改与不改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接受跟学习。那我个人呢是真的是觉得说，学习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学不学得会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我去学。那 太多的东西我学不完，我就自己会分哪个是我要学的必须学的，我就去学啊，就是这样啊，要不然你怎么办？
那如果有人会说，哇，你看人活到这样子了还要去学，我真的没这个劲儿。好，第一个我没这个劲儿，第二个没这个兴趣，你刚刚讲说选择我有兴趣的东西，他就觉得人生无趣了，没什么好做的事情，那你还要叫学这么东西，就一个字啦，累啊。
我觉得呢，很多事情很奇怪，就是你的想法问题，什么很累啦，我没劲儿啦，会。可是我随便讲一个例子，如果有一杯水放在那边，别人叫你去喝，你去喝这杯水，你说我刚心里想了，你没有说出来，哎呀，我刚刚才喝了很多东西，怎么又叫我喝这杯水呢？你就一百个不愿意，于是你就说我不想，我不愿意。但是如果这杯水是必须要你喝的，医生说你这杯水一定要喝，那你就想，哎，这杯水喝下去对我是有益的，那我当然要听啦，我就自己想，哇，这杯水喝下去我身体是需要的，那不就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吗？我认为我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要调试自己的想法跟心情，来适应你自己慢慢改变的年龄跟你的环境。
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一辈如果面对比如说长辈的时候，就会是说，哎呀，这是为你好啊，你要小心啊，你要注意啊，好，然后你要做这些事情啊，你要吃药啊，你要看医生啊，这个长辈听起来就很烦，就是说你不要唠叨了好不好，我难得 终于活到这个年龄，我可以清静一下。那晚辈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他不好我们也不会好，但是长辈会觉得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的感受啦，好，等到你到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啦，所以两方面的需求就没有办法有交集。所以这个时候呢，以长辈来讲，他们的心境你可能比较能够体会，怎么样子的能够跟晚辈互动跟相处能够比较融洽，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比较心安一点。
这是很对，而且我也常常听到我的朋友说他们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说，但是我自己觉得说，今天有一个人，不要说是你的孩子，能够关心到你是你的福气耶。我常常讲，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半个人关心你，甚至于你死你活，你好你坏，你生病干嘛，都没有一个人问你，请问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半个关心你的人。所以你先觉上你应该是觉得说，哇塞，还有一个人关心到我，那我能照他讲的话做多少我就尽量去做。可是先决上一个条件，关心你的人，你的晚辈也好，你的朋友，你的学生都好，他讲话对你的态度，这是蛮重要的，因为他都是比你晚辈嘛。医生也许讲我就不讲话了，可是不是医生讲，他讲的那个话那个态度好像命令一样，而且口气也不好，那是比较不能忍受。因为我心里想，干嘛呀，我活这么大了还看你这个样子，听你这个语调，这个是真的比较不容易，十之八九处得不好或者不开心，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那他的口气那样讲好像责备一样的，那他就比较不能接受。所以我认为只要他态度和和谐谐，讲话语调不是那么凶，你就应该心里先不吭气，听他讲的话，那然后他讲的话是对的，那我就说，那我就学着去做，也许嘴巴上不讲，但是我心里会说，哎，没办法，现在时代在进步，自己在退步，那么就洗耳恭听一下人家对你好的意见， Why not? 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有人叫你多穿件衣服，就算你不冷，你也会感谢到，感激到， appreciate 他真的是在关心到我，就觉得很开心呢、啊。那你可以笑一笑说，还好我不冷，这不就客客气气了吗？
OK, 我刚刚听到了有两点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长辈的角度来看，是说如果能够心态上面有一些转变，说是别人 叫我们做的事情，不要把它当成不满或批评，把它当成是关心的一种，有人还 care,care enough to say something. 这个是一个角度的转换。那另外一个是态度，那双方的态度，特别是提出建议的那一方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讲这个概念我们都清楚啊，其实我妈讲到这个啊，我完完全全知道她在讲哪件事。所以我来跟听众朋友们大概稍微的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夏威夷吗？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我们要过斑马线。好，那这个是有红绿灯，因为在台北的时候啊，已经无数次的我都有跟我妈说，你如果看到那个过红绿灯的时候，行人的那个 sign 在闪甚至变红的时候，你就宁可不要走，等下一个灯。刚刚呢提到他的个性呢是非常的急，走路很快，健步如飞的，所以要他慢下来啊，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是要刻意去学习跟提醒还有执行的一件事情。就一直讲一直讲，对我来讲是讲了好多次了。那现在又来到了美国，又是一个环境不太一样，要叫他特别的小心。那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看见那个灯呢只剩下12秒，那12秒的时候呢，当然快步或跑步是一定过得去的，我就预先就讲，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很想过，所以我就讲说不要过了，我们等下一个。哎，他那股劲儿就来了，就拗起来了，就说绝对可以过，绝对可以过去。我跟我姐在后面呢叫都叫不住，我心里就在想这个12秒是绝对过不去的。好了，到了零，到了那个小人都变成红色的时候呢，还没过完。当然车子不会朝你撞过来啊，就算对方是绿灯了，他看到你还走，尤其是在夏威夷，我发现他们非常的礼让行人啊，只要你在旁边，所有的车都一定早就停下来，所以不是会有任何的危险。但是确实是在灯换之前，他没有过完这条马路啊，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是讲了 N 遍的事情，而且在过之前我都已经讲了说等下一个等下一个，他就一定要过，说过得去。过了之后我真的非常生气，我就说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你还要这样子做，你看你显然是过不去的。我先讲我这边，好，还好他今天在这边，不是在他背后讲坏话啊。因为当时他就讲了理由很多啦，好，是说你又不让我跑啊，我要跑的话我就绝对过得去啊，这个理由很多，我就觉得强词夺理啦，而且已经讲过多少遍的事情了，还硬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实在是很难忍耐。好，所以你现在有听众朋友可以帮做这个法官啊，你要不要来申诉一下你的案件？
那我怎么知道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辈分？要到我这样的辈分可能比较了解你的听众，我认为大概都是跟你差不多，你也蛮厉害，我一讲他就知道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平时呢我们大家都很好很开心，常常出去吃饭，出去看花，这些的很少有什么争执。凭良心讲，很多事情大事都不会争执，小事情也很少发生。那到这个地方就是过一个马路，我看还有十几秒，那我就说我快步走，我可以走得过。那他就急了，不要走不要走，那走是过了，可是就是零的时候也到边缘了。所以他就说我跟你讲了多少遍， OK， 你如果换一个心态想说好吧，他真的是很关心我，怕万一有意外怎么办。哎，人是人呢，没有那么快会把你马上转换到哦他是关心我，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但是当你也是不开心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就这样想的会晚一点，也许几个钟头以后态度好一点我们再来讨论，然后就好好的讲说以后哈这种事情就不要做。所以呢我就觉得是比较困难呐，因为当时的情形呢，他想他的，他急了，那我也气了，那个过个马路还那么样的叮叮铃铃的一大堆话。所以最好的办法最后就是不讲话，就不要讲话，然后都等到以后，大家也就会明白，以后万一有这些类似的情形之下，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说，就会应该没有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哎呀，这种就是生活，生活就会常常这种事情。但是学到的可以做到的其实是当下意识到了之后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意识到自己怒气起来了，就提醒自己不管对方怎么样就先闭嘴就是了。所以这个是我有学到，也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当下不要讲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练习的一件事情了。最后哈，时间真的是很有限，那我们就讲到长辈跟晚辈相处的这些互动之外，另外有一个点好，我想不要忽略到了，是有一些长辈怎么说呢，这四个字我是很不爱用，之前的节目上面也提过为什么我不喜欢这四个字的原因，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叫做情绪勒索。先就不再重提为什么我不喜欢用这四个字，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长辈呢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来看我啊，哎呀你怎么不帮我买这些东西啊，哎呀你都不关心一下呀，哎呦我都已经这么老了哈，都不知道已经来日还有多久了。好，那这个现代人都说啊，吃一餐少一餐，见一面少一面啊，你这么久都没来看我了，让这个晚辈啊在很忙碌的生活当中呢也很难做。对于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甚至于建议呢？
情绪勒索我实在是不是很懂，但是你后来举的例子呢，我是觉得呢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变成一个是等于好像乞讨一样来的，不管是感情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变成一个乞讨那就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了。如果他想到你，他当然会做他该做的嘛，他没有该做的你去讲，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自己到了老了就应该自己有独立的思想，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小孩子儿女们想到你他会尽量抽时间来关心你，那他不来你跟他讲你怎么还不来，你是不是加重他的负担。
那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一类型的长辈们，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体谅，就是说他内心是真的有这样的渴望，说是希望能够多见到你们一些，能够多相处一些，好，甚至有孙子们都能够多带回来一下，好，那他内心深处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渴望。对于内心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的一个事实，那你说我想要去跟对方表达我这方面的需求错了吗？那如果说是给他们有更大的压力，我去专心过我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办法抹灭我这方面的渴望，有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帮我能够做得更好呢？
我觉得呢本身要检讨的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安排得很好，如果是这样你就不应该再有更多的时间。你说啊，你有没有空来看我，他来看你，你是不是也要花时间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呢先改善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日子会过得比较快乐。
是是，我也想要再跟你能够，如果你乐意的话，要跟你再录一集来探讨这个享受跟快乐跟满足这一方面的议题，哎，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赏光啊。
哎呀不要这么说，你刚刚讲的那三个名词真的都是不一样，你要探讨每一个真的就是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只要我心情好时间够我很乐意，但是最重要是不是我能够把我想的分享出去对个人有帮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当然愿意，否则的话不是浪费时间吗？
哦，我还要态度好对不对？OK， 好，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我 promise 我待会有机会这个一定会把我妈再拉来，至少啊能够再录一集。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